各位普崇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这一次只能透过录影直播的方式与大家见面，对我来说实在是无奈，也是遗憾，因为你们当中的一部分弟兄姊妹是我很久没有见面了，我常常想念你们。可惜星期天这个时段我是要带到另外一个成长班，而且成长班以后还有其他聚会，所以其实我是很期待能够在这个地方与一些老朋友见见面聊聊天。可是这一次的暂停来得非常突然，令人措手不及。短短的两三个星期，确诊的数字是从几十到几百、几千，甚至到有些人说破万是肯定的。我们说疫情的急促的恶化，很多无奈的事都在发生，面对非个人能力所能抵抗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我们手机上面在传播的都是哪里有前检，哪里有微风，甚至呢我们在想如何避免中病毒。但是到这两天，我相信大家手机上面传的是什么？是莲花清瘟的在哪里买，然后快速测试的在哪里能够团购。我们从能避免中毒病毒到现在，几乎大家都在准备如果我中病毒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这种心态的转变对很多人来说，有些人是认为是好的，但有些人是认为这样是非常无奈，甚至是委屈无力的事情。所以我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对抗的是在外在的环境，甚至在外在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仰望永恒，投靠上帝，期待上帝的公义。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面对无力委屈的时候，不甘心的时候，上帝如果沉默没有回应，你怎么办？如果在我们这种长期的忍耐当中，我们会有怎样的心态呢？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哈拿，当他面对这样的处境，他是如何面对的呢？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肯定有印象，甚至是熟悉，因为今年年头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查经就查过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委屈。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段经文的结局是开心的，但你知道悲剧是怎么样扭转过来的吗？从献身委屈到看见恩典，有什么方法我们能从当中归纳出来的呢？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坐在哪儿等待神迹的出现呢？如果不是，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从经文来一起学习。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其实我不用念熟经文了，其实等大家去看。但我提你看一些我专门在那些经文上面专门标注出来的，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其实这两个字形容词的时候是有两个不同的形容词，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然后后面他提到的呢，哈拿没有儿女排在这个后面，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是符合当时的文化。但是前面一名哈拿，一名比利拿，这好像有点不符合，因为当时无子对妇女来说是巨大的起辱，他被神视为，被人视为是神不让他有儿子，甚至他可能有机会丧失妻子的权利，被人赶离夫家。所以 然后我们一起看下去，第三节他哪里提到的是他们到示罗去献祭敬拜上帝，然后第四节，好，第四节，以利加呢，他每逢献祭的时候，祭肉这个字其实原文不是祭肉，原文是应得的份，他将应得的份分给他有儿女的妻子，这是符合当时的摩西律法。然后他给哈拿的和本是翻译为双份，但有一些不同的译本他会翻译是哪的一份，那是他原文是怎么说呢？原文是说一双一对是一，但是后面有一个一对和一双，后面有另外一个希伯来文，他那个字呢其实是可以翻译为币子，可以翻译为面子，甚至有些可以翻译为尊贵，所以等于说他是拿到比他尊贵的一份，这一份是一双一对的，不是一单份。所以后面还有说呢，无奈耶和华不舍哈拿生育，但其实原文 是怎么说呢？原文是写耶和华关闭了哈拿的子宫，所以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无子的哈拿，他拿到比有子的比利拿更尊贵的一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耶和华不舍哈拿生育这个字，其实不是经文的人写下去，按前文后理是应该以利加拿认为是上帝关闭了哈拿的子宫，所以哈比利拿看见 他是因为看见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做哈拿的对头。应该如果你连上面上文看下去，就是你知道比利拿认为他丈夫也认为是耶和华不让他这个哈拿生儿女，所以他才有词无重的开始动手。所以经文让我们留意到以利加拿两个妻子不是一妻一妾啊，在希腊文巴莱文当中这两个字是分得很清楚的，两个妻子都是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身份的尊卑却分得清清楚楚，第一第二，而没有儿女的反而是第一，排在比利拿有儿女的前面。所以丈夫这种反常态的举动，我们觉得正常还是不正常？按今天的高举爱情标准的社会来说，我们当然认为很非常赞成，甚至有人偏出是以利加拿先娶了哈拿，后来因为哈拿没有儿女了，所以呢被家庭逼迫他娶比利拿，然后比利拿呢生了儿女，以利加拿还有情有义的顾着这发妻爱哈拿。我想告诉大家弟兄姊妹，从来经文上面没有这样写，如果这样写的话他不会写两个妻子，他会写先娶了哈拿再娶比利拿，所以这是我们加上去的。那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因为他反常态啊，对经文来说妻子地位既能平等，但是尊卑为什么分开呢？如果按尊卑来分，应该是有儿女的比没有儿女的尊贵，这是当时的社会区分。所以如果你身处当时的社会，你是比利拿，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呢？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不公义呢？所以谁受了委屈呢？不是哈拿，是比利拿。谁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呢？不是哈拿，是比利拿。请留意经文不是合理化比利拿后面报复的行动，我们有责任去看清楚当天的习俗怎么解读以利加拿状况。而且我们知道比利拿 不是善男信女啊，他没有忍受那个委屈的苦果，他立刻的采取行动，嘲笑欺凌当时弱势的哈拿。所以如果我们要超越委屈，看见恩典，首先要放下随性，节制回应。什么叫放下随性节制回应呢？就是说委屈的情绪非常难受，如果我们说比利拿觉得委屈，他随性的回应是什么？愤怒，迁怒他人。甚至我们看见有些人他迁怒他人的时候会扔东西，甚至最近我们也在新闻上面看见很多不同的失控的随性反应，家暴、杀人、自残、自杀。随性是人做错一我做十五，以牙还牙，蛇背奉还。大家对这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对，有些有个电影是这样说的。所以第七节到第八节，让我们去看看经文是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来都以双棍给哈拿。这是中文我们看见的，但原文不是这样说的。原文是说每一年以利加拿都这样做，然后每次比利拿到耶和华的殿中，他强调的主角是比利拿。就是说当以利加拿这样做的时候，比利拿是怎样的反应呢？他就激动，他用这个激动的字呢，就是挑动对手的怒气。下面我们会说他怎么样做法，以至于哈拿哭泣不吃饭，然后后面就安慰了。他这种随性任性的报复其实是基于比利拿的委屈，他一次一次的委屈，每一次上到圣殿的时候，他的丈夫就这样做。你要知道上去圣殿是去献耶和华祭祀献祭，所以不是常常去的，每年最多去三次。但是如果每一年每一次都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象比利拿心中是怎样的反应。所以他决心要挑动刺激哈拿生气。那这个生气这个字呢，其实我找了 整本圣经只有出现13次，而且这每一个地方翻译的不是生气啊，他那个地方是澎湃打雷发雷。所以比利拿刺激哈拿不是轻轻的刺激他，他是要让他在众人面前失去常态，发出澎湃雷霆的怒气。比利拿成功了吗？成功了。原来哈拿也不是弱女子啊，她在众人面前受刺激的时候，她不是后文的说她只是流泪，她还有发出雷霆怒气的那个片面。圣经不是说她不是受害人，而是说她还是有反手能力的人。那个字是让我们知道他还是有发脾气，而且这种脾气是很巨大的。不过大家要留意，当比利拿成功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失败的开始。经文本来写的是他委屈，后面一转就变成哈拿委屈了。所以这个比利拿在这段经文就不是在主角了。所以他当他面对委屈，他用他的随性，用他的任性，他去做出报复，圣经的焦点就不放在他身上了，换成另外一个受委屈的人，哈拿受了巨大的委屈，甚至发出巨大的怒气，有表现呢，所以后面才有写这个字，但是他没有仿效比利拿这样去报复其他人。圣经形容他委屈的、 无奈的发出眼泪，是焦急的哭，无奈的哭，或者是愤怒的哭。这个哭哭泣显示哈拿的情感受到严重的伤害，因为他自己的无助的处境，为自己不幸的遭遇，情绪不受理性的控制，他留下伤心的泪水。看来无奈耶和华关闭了哈拿的子宫这个看法，不单只是敌人的嘲讽，不只是丈夫相信了，连哈拿自己也认同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万分的无奈，深感委屈，连天地的主都与自己作对，耶和华都要关闭我这个弱女子的子宫，我能反抗吗？我能拒绝吗？所以原文是用哭泣表达，这个哭泣表达不是平常的小事的流泪，不是小哭小闹的情绪表达。如果我们翻译，其实更中文应该翻译为好哭更恰当。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的111次，全是形容一些严重损失而发出的哀痛痛哭。比如40年代，我们记得了便雅悯人被灭到好像只剩下600个人的时候，大家叫为他而号哭。在君王西塞家的年轻的年代，他知道他自己要死了，他也为自己而号哭。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哭泣啊，它是一种这比较严重的号哭。所以如果我们说有普通的哭泣，在一个妇女不育的情况下，她有伤心有流泪是人之常态，但是经文用专门用号哭这个字去形容，那我们觉得奇怪，因为希伯来文有另外一些普通的哭泣的字，而且他的情绪是越来越糟糕。第7节说哭泣不吃饭，第8节哭泣不吃饭心里烦闷愁闷，但其实这个字就是心里产生的忧惧邪恶的念头从心里面发生出来，所以不单止他的情绪失控，连思维也走向负面。后面第10节甚至会写2次的哭泣，我在后面再解释让大家知道。可能说到这里大家开始明白，哈拿虽然没有随性的去迁怒其他人，但他却任性的将自己的损失不幸无限的扩大。圣经的用字引导我们去思想，哈拿不遇个人的痛苦是否已经达到有违君王早死选民密族之巨大的灾难，是不是要相他成为相提并论呢？好明显不是这样。所以失控的号哭其实是另类的随性，过分的哭泣不单只是伤害自己的健康，如果不将这个情绪收加控制，只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不幸上面，肯定会陷入不能自拔的自怜状态，仿佛自己是百般无奈，天地千般不仁，只剩下自己万般的不幸。所以健康的哭泣是怎么样呢？是节制的回应，面对人生不如意的时候，相信哭泣是人之常态。如果哭泣可以让我们学懂接纳自己，我们不是样样都可以，我们自己有很多局限，那种哭泣其实是健康的，它有助于 我们放弃自我中心，让我们看见懂得依靠上帝。所以第九节到后面呢，其实我们留意到当时呢哈拿心态的转变是怎么样。后面基本上这到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这六节的经文呢，其实基本上是另外一种心态的转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超越委屈，看见恩典，除了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放下随性节制回应，更要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放弃偏见，认清事实。哈拿放弃了什么偏见呢？看见了什么事实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刚才说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其实有总共有五个与祷告有关的字词，让我们知道哈拿是怎样从祷告当中改变他的态度。第十节祈祷耶和华，第十二节不住的祈祷，第十三节心中默祷，第十五节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第十六节祈求到如今。所以我们看见前面第十节，我们看看经文是说哈拿心里愁苦，叫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刚才我们说过这里是两个哭泣，但是经文的次序和我们中文是不同的，原文的次序是祷告、哭泣、哭泣。大家有没有想过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他的祷告内容就是哭泣，而且这种哭泣我们前面说过是好哭，是大吵大闹，是一种澎湃很非常大的一种哭泣。他在上帝的面前大吵大闹，不单只是大吵大闹，是重叠的大吵大闹。而重叠的这种哭泣，重叠的好哭，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两次，一次当然是这里了，另外一次是在哪里？另外一次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二节。以色列人神的选人选民因为国破家亡而痛痛的哭泣，痛痛的号哭。你想象一下，哈拿将自己这种悲哀、这种哀痛、这种损失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相提并论，是恰当吗？然后第十二节，他不住的祷告，原文是加添增加，表示的是什么？他是不断的陈述自己的需要，不断强调自己的痛苦。这种祷告他不是第一次做了，祷告重点就是自己的不幸，他盼望透过向上帝申诉得到自己需要。这其实不是倾诉了，他其实是一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一种操控。然后第十三节，哈拿心中默祷，这种默祷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了。前面哈拿是生气，雷霆般的怒气，与自己默祷是声音也听不见，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说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两节的祈祷焦点是在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不幸，但来到十三节默祷，其实默祷后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彼此谈论、讨论应许。所以它焦点不是在自己身上了，它祷告的内容是与上帝讨论一下什么是应许。所以它这不是讨价还价，这不是关注自己得失荣辜，是讨论谈论神的应许，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然后来到十五节，十五节的祷告焦点不是委屈，不是无知，他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其实我在旁边小字写了，这是希伯来文将这个字分叉开， 是倾倒生命。倾心吐意是两个字 组成的，一个字是倾倒，一个字是生命。这个字是这个组合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但是前面倾倒这个字常常出现在立位记啊，在献祭的现场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倾倒，它与血倒血呀，这动物的血连在一起，我们常常看见的。因此这倾心吐意的焦点不单只是倾倒生命，如果我对我来说翻译成倾倒我的生命，可以变成奉献弃权，可能更恰当。所以他的焦点不是神欠他一个儿子，而是他愿意将他所没有的状况，所没有的生命状态奉献给上帝，这才是真正的放手。他不再以他自己所没有的为耻为肉，而是视他没有的可以属于上帝，这样他才能将自己的心情预计能向上帝倾诉。在这种觉悟之下，第十六节他才第一次承认，坦然地表示自己其实中了计，被对手激动发出雷霆的怒气。这也是我前文说其实他中计他有发出过，这是第一次他 亲口的承认，等于接纳了自己的愁苦境况。祷告过程当中改变了哈拿内心面对困境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刚才前面说的不断的大吵大闹，还是不断的摇动上帝的手，希望上帝能回应我们，还是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讨论，上帝你的应许给我是什么应许，麻烦你按着应许给我，还是后面的倾心吐意，我刚才翻译成为奉献弃权，将自己最大的不足最大的缺憾放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能不能帮助我们放下操控上帝的欲望，认清自己最大的困境不是外面的出缚，而是内心的牢笼。我们祷告的学习是向上帝真正的求助，制服我们内心的欲望，而不是控制上帝的能力。然后第七十七节到第二十节里面呢，有记录了整个过程最后的收尾是怎样。我们看见要超越委屈，看见恩典，除了刚才我们首先要放下随性节制回应，也要放弃偏见认清事实以外，最重要是要放开你的心结，信靠等待。请大家留意一下，哈拿他祷告以后他做了什么呢？第十八节说，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女出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哈拿吃饭了，这就是放开心结，终于他能够安心信靠等待。十八节提到吃饭不带愁容，对比第六节第七节提到他哭泣不吃饭，这形容变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第六第七节的哈拿不吃饭，其实衬托的表达的是哈拿的反常，哭泣不吃饭这些动作是反映了哈拿内心的愁苦，将他内心的不满委屈表面化行动化。所以他的吃饭也正好让我们这些读者知道他的愁苦 终于消失了。当他懂得开放自己的生命主权，就是我刚才说的清心突疑的原来的意思，奉献弃权，不再坚持自己的执着偏见，不再坚持自己所没有，而珍惜他自己所有，这就是这句话精髓所在。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蒙恩这个字其实是两个字出现，得到恩典，恩典这个字其实就是哈纳，原文就是恩典。所以他以前看不见自己就是恩典，但是今天因为他放开了心结了，他打开他内心 深处的委屈了，所以他可以看见自己就是恩典。所以这种领悟显示他自己自我形象已经改善了，终于看清自己就是恩典。他的丈夫其实非常宠爱他，甚至超越律法所能做到的一些地方，所以其实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然后我们自己留意一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的婢女，其实和第十八节的婢女是不同的。这两个婢女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前面的这个婢女其实是等于名副其实的婢女，就是对一个祖母、一个太太、一个一家之主最重要的一个女性，她用这个字其实是带有自怜、带有怨气。但反而后面第十八节就这个婢女其实是等于，有时候可以翻译成为使女，是带有谦卑的用意。这才是心中没有欲极的一个人的表现。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当他放开心结，信靠等待，后面他的儿子改的名字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神听见的意思。一个能放开心中欲极的人，方能明白顺服上帝对自己生命早有好的安排，早就能准备好最宝贵的礼物给他，带着这种乐观盼望的心态去面对他当时的困境。这其实这样的生命，无论是精神的状况还是活力的勇气，都不再是一样。所以哈纳的重点不是他找到方法终于可以改变上帝要关闭他子宫的旨意，请大家留意这段文字其实是他丈夫自己的想法，而且是比利娜的想法而已，不是原来的意思。他终于也不是因为他透过不断的祷告终于能摇动上帝的手而生出一个本来他没有的儿子。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祷告想法去学习，那才是大错得错。这段经文的重点在于他终于能学会清心吐意。清心吐意刚才我一再的说过，是甘心奉献他自己的缺乏，在自己最缺乏的地方能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不单只是上帝听见，并且是他看见上帝的准备与自己身上最宝贵的恩典，因为哈纳就是恩典。弟兄姊妹，你在自己的缺乏中看见上帝的什么呢？能看见他的恩典吗？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一起学习超越委屈，看见恩典，靠着放下随性，节制回应，放弃偏见，认清事实，放开心结，信靠等待。愿上帝祝福大家。